民以食为天，长久以来评价一个王朝的好坏，米价是个重要标准。秦末战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担百十来钱涨至五千钱，出现人相食的惨状，饿殍遍地，满目疮痍。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公司仓廪俱丰足，米价最低达到每担数十钱。后世史官评价这一时期，周曰成康，汉云文景，梅夷。让我们一起走进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录的盛世，去感受它的富庶与安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著名的马王堆三号墓的墓坑遗址。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东郊4公里外浏阳河畔马王堆乡的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现场发现大量极具价值且保存完好的文物，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除了三号墓之外，随后挖掘的两个墓坑分别命名为一号墓和二号墓，也出土了大量文物。这两个墓坑挖掘后就回填了。经专家考证，这是代侯立苍的家族墓。二号墓墓主即是第一代代侯，时任长沙国丞相的立苍，下葬年代在吕后执政中期，约公元前184年。一号墓葬着他的妻子，三号墓是他的儿子。立苍妻儿下葬年代晚于立苍20年左右，正处于文帝统治的中后期。但是专家惊奇地发现，恰恰是身份最尊贵的立苍，他的墓在棺椁规模和陪葬品数量上却远不及妻儿。40年前，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熊传新主持了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
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很多帛书，主要是在马王堆三号墓里面出土的。二号墓就是立苍墓，它这个墓是个圆形墓，墓葬的规模也比较小，也不是很大，而且埋得很浅，是不是啊？而且棺椁呢，它也是有两棺两椁，到时候它的随葬品呢，就从出土来看呢，不是很多的，主要是出了三个印章。一号墓就是老太太墓或者儿子墓，这里面主要是随葬了很多丝绸丝制品啊，漆墨器啊，这个还有很多的陶器啊、竹器啊、帛书啊，对吧？这样东西。
从吕后执政中期到文帝中后期的20年间，代侯家族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可是社会经济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代侯家族的财富也随之迅速增长，特别是文帝时期，汉朝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代侯家族豪奢的社会基础。因此这个时期下葬的代侯妻儿能享有如此奢华的厚葬。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30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500多件漆器、大量珍稀丝织品、彩俑、乐器、印章等等，每一件都让人叹为观止。而在这些宝物中最炫目的是这件素纱单衣，它堪称绝世精品。整件衣服重量只有49克，是湖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用纱料制成，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巧夺天工，是目前世界上最轻的衣服。素纱单衣虽已重见天日，但它的制作方法却和编织它的能工巧匠一起淹没，无迹可寻。南京云锦研究院专门研究古代染织技法的研究员王继胜 试图破解这个千古之谜。他从种桑、抽丝剥茧到纺织裁剪，从每一个步骤去探寻前人的足迹，小心翼翼，唯恐稍有偏差便会前功尽弃。汉初的统治者就像制作素纱单衣一样，在精细编织着整个大汉王朝。在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江苏徐州，后人为他塑造了一座8米高的雕像，十名开国的文臣武将分列两侧。如今这里已经荒废数年，很少有人来光顾，只有每年的8月初1，这位看门的老大爷会来这里打扫卫生。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汉承秦制，新兴的汉王朝在诸多制度上承袭秦朝，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却没有完全继承秦王朝的郡县制，而是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体制。刘邦将大半的疆土分封给7个诸侯王，诸侯王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征收赋税，拥有军队。只有关中15郡实行由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制。
在刘邦的统治时期呢，其实他的根基一直是不稳固的。7个异姓诸侯王一直是王朝的一个心腹大患，在他登基刚刚几个月的时间里头，就是燕王臧荼就谋反，刘邦亲自平定了这次反叛。紧接着之后呢，他又花了数年的时间，然后平定了王朝最大的威胁，然后韩信、英布和彭越。他呢在这个解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分封了，就是把大片的这些收回的国土分封给了同姓诸侯王。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来维护维持这样一个西汉政权的一个稳固。
政治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同样严峻的经济社会现在仍然摆在汉初统治者面前。秦末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物价飞涨，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担10来钱涨至5000甚至上万钱，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现象，人口损失过半，特别是一些有名的大城市只剩下2/3，到处一片残破凋零景象。连刘邦这个皇帝都凑不齐4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将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面对着这样一个民生凋敝、破败不堪的烂摊子，汉初统治者充分意识到必须安抚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否则江山不保。他们见识过强大无比的秦帝国一夕倾颓的惨烈，心有余悸，他们希望汲取秦肃亡的惨痛教训，找到一条通往盛世的康庄大道。
汉初的这样一种休养生息政策，在我看来啊，那么它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并不是说是一个非常随意的这样一种政策安排。为什么历朝历代开国的皇帝王朝都要实行这种政策啊？不是你也不是他，基本上所有的99%的这种开创者都要这样做。那么既然都这样做，说明它是符合规律的啊。那么这种规律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那他必须要这样做，否则他没有别的出路。
刘邦登基后不久，便下令解散军队，让战士复员回乡，给予他们加赐爵位、优先授田、免除赋税徭役等优惠待遇。同时，令那些在战乱中逃到山泽的百姓各归本土，恢复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官吏不得歧视虐待，因饥饿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同时鼓励生育，奖励农耕。高帝十一年，刘邦禁止郡国随意征收县赋，明确规定中央每年只向每人征收63钱。这是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北37里的萧何墓。萧何的贤能一直被后世称赞和敬仰，为了保护他的墓碑，工作人员正在给他修建遮风挡雨的建筑。而在汉初，皇帝提倡节约，大臣也都十分节俭。贵为相国的萧何置买田宅，专挑贫瘠的地方，宅院连院墙都不修。他看到长安地区人多地少，便请示刘邦开放皇家园林上林苑，让百姓进去种地。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于长乐宫，葬于长陵。这位提三尺剑平天下的布衣皇帝，弥留之际深知政治经济的危机远未消除，如不为子孙选好辅佐者，大汉王朝将陷入危机。
在刘邦死之前，然后吕后曾经问这个刘邦哈，就说如果萧何死了之后谁做丞相更好，然后刘邦说曹参。然后那个吕后又问说那个曹参死了呢，他说王陵。然后呢吕后问王陵死了，他说那你我都不在了。
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惠帝即位第二年，相国萧何去世，曹参接替相国之职。曹参上任后，下令一切都按萧相国时的规矩办，自己则整日和属下朋友喝酒。惠帝对他很不满，心想难道是欺负朕年少吗？于是责备曹参。面对惠帝的质问，曹参反问陛下觉得和高帝相比谁胜武。惠帝说朕岂敢忘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臣与萧何谁贤，惠帝说君好像不如萧何。曹参便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力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尊而勿失，不就可以了吗？萧归曹随。惠帝寻思寻思，觉得也有道理。惠帝在位7年就去世了。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以心狠手辣著称。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刘邦宠姬戚夫人，杀害4位刘姓诸侯王，公然违背刘邦誓约，封吕氏为王，几乎危及刘姓天下。因此历史上人们对吕后的评价向来是负面的。
他嫉妒心很强，也很狠辣，尤其他对于刘邦的那个爱妃当时做成人质的那种残酷的做法。但是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仅是看他的个人行为，也不仅仅看他的个性，而主要是看他对于历史发展的一个影响，对于一个王朝，对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1983年在湖北荆州市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记录古物的竹简，足以佐证这一事实。惠帝吕后时期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政策。惠帝即位当年就减轻田租， 从十岁一减至十五岁一。在位期间，他三次下诏减轻刑罚，废除秦始皇时所立邪书律，奖励孝悌、立田，鼓励生育。吕后临朝时期，废除了夷三族罪和妖言令，放宽对商贾的限制，两度实行货币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
实际上就是他在政治上、政令上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他们的这样的做法呢，使得当时天下俨然就是非常的平静平和，百姓的那个粮食也开始增多了，衣服也开始穿上好衣服了，这样的一个盛世的前兆已经开始出现了，他们已经开始开启了一个文景之治的这样一个时代。
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大臣拥立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为皇帝，视为汉文帝。大臣们如此选择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帝为人仁孝宽厚，二是文帝的母亲博氏谨慎善良，没有什么势力。事实证明，大臣的选择十分英明。文帝刚登基时经常涉猎宴乐，号称一日再三出。当时一个列侯的骑兵随从名叫贾山，上书劝谏他说，如果这样会导致上行下效，朝廷从此懈怠，百官对政事马虎了事，从而绝天下之望。文帝善于纳谏，立刻减少了游猎的次数。文帝在历史上素有仁厚之名，即位的第一年就下诏废除收奴相作律令，不再对犯罪者亲属实行连坐，莫为官奴。第二年又废除诽谤妖言、助祖上罪，给予一定的言论自由。除此之外，汉文帝还废除了由来已久的肉刑。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西周时有五刑，即墨、邑、公、乐、大辟。商鞅变法，又增加凿颠、抽邪、祸亨之刑。
然后还有这个手铐是把手放在里边的，这个是当时上京的时候押解他上京的时候用的瑜伽，这样拼在一起的，然后把头放里头。
文帝在刑法方面做出的这项重大改革，起因于提刑救父，这个故事载于史书，又不断被搬上舞台。今天提刑救父仍是江苏淮安长荣京剧院最经典的保留曲目，几十年来口耳相传，长盛不衰。现在新生代花旦朱俊豪即将登上舞台，扮演那位勇敢的少女。提刑救父讲述的是文帝十三年五月，提刑的父亲淳于公因犯法被判肉刑，淳于公没有儿子，只生了五个女儿。他被抓时气急败坏地骂女儿，生女不生男，一点用也没有。提刑心如刀绞，父亲押解到京，他一路跟来。他上书替父亲鸣不平，死者不可复生，人被处肉刑就不能恢复原样，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且愿以末官为婢，赎父亲的罪。提刑至孝至勇的献身精神深深触动文帝，于是下令废除情、义、斩指等肉刑，以痴刑、服苦役等替代，并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文帝废除肉刑，在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上是一大进步，也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汉文帝的统治宽厚不仅仅表现在刑法上， 他还非常爱惜民力，实行轻徭薄赋。即位第一年，颁布了养老令，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肉、布帛等物品，让地方官按时慰问。同时下令郡国不要搜罗奇珍异宝上供朝廷。文帝12年、12年曾两次下诏免除百姓一半田租，将15税一的税率降至30税一。13年，更下令免除全部田租，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遇到灾荒年月，文帝还出台临时政策抚恤百姓，他还大力减少徭役，将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服役减为每3年服役一次。
汉文帝的话，他通关粮，就是开放了在商业方面的啊这样一种便利啊，这个在吕后时期是严厉禁止的啊，而且呢，甚至在某些时期啊，对老百姓一分钱都不收，租税一点都不收。
汉文帝时期，同姓诸侯王做大的问题日益突出。文帝3年，蓟北王刘兴居发兵反叛；6年，又发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日益强大的同姓诸侯王，同样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大患。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削藩，请求文帝削夺诸侯王的国土，以削弱他们的力量。
贾谊是洛阳才子啊，曾经给汉文帝出过很多的主意，《治安策》就是之一。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他把淮南王，还有齐王，都进行了拆封。
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主要是出于政权稳定性考虑，他对于削藩有着种种顾虑。虽然这种姑息最终酿成了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但在当时削藩显然还为时过早。文帝统治始终把稳定放在了第一位，内政如此，外交也是一样。匈奴人屡屡撕毁和亲之约，入侵边境，文帝怕刀兵再起，百姓遭受战争之苦，下令严守边塞，不发兵追击。南越国在刘邦时期向汉朝称臣，吕后当政时下令禁止卖铁器给南越，出口牛马也只能卖公的，不能卖母的。南越王赵佗大怒，干脆自称武帝与汉朝抗衡。吕后发兵征讨不能成功，文帝一即位就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陆贾带着出使南越。这是一次重要的行程，陆贾作为汉朝和南越友好关系纽带的使者，千里迢迢从汉来到南越，把文帝的亲笔信交给赵佗。赵佗看信之后又感动又惭愧，马上去掉皇帝的排场，上书称臣。
这个汉文帝的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你很辛苦啊，就是首先是向他表示自己问候啊，说你很辛苦，并且呢，把他自己汉文帝自己如何继位的这个过程情况也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这个同时呢也说了这个对他的这个祖上的这个坟墓进行了修缮这个派人看护，但是同时汉文帝也说到了。如果汉与南越发生战争的话，可能带来的苦难更多的是老百姓这封信表达了汉文帝很真诚的劝 赵佗放弃称帝的这样一种想法。
汉文帝是个宽厚的皇帝，但也是个颇有手腕的政治家，他所有措施都旨在巩固政权。文帝刚从代国进京登基，入未央宫，就拜亲信宋昌为魏将军，掌管南北两军，把军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又大封拥立自己的功臣，展示自己的谦逊态度，使功臣集团安心。看时机合适，又让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去，罢免将侯周勃的相位，以抑制功臣集团的势力，并先后平定了冀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汉文帝像一个勤快精巧的工匠，兢兢业业地编织着大汉盛世这件前所未有的素纱单衣。他宽厚仁爱，深刻认识到农业为天下之本，衣食足才能够百姓安，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亲为表率。13年，下诏恢复古代帝王亲耕借田、皇后亲桑的礼仪，并成为制度，长期施行下去。当时的百姓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努力耕作，日渐富庶，和汉文帝一起为这件素纱单衣织上最美丽的图案。
汉朝他要恢复他的国力，恢复他的经济，让人民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这种困难程度一点都不亚于这个素纱单衣的这个制作，要比它艰难几倍甚至数十倍，或者说我们就没法比拟。
举世绝伦的素纱单衣虽然是文帝时期巧匠的杰作，但文帝自己却一直穿着黑色粗丝做的衣服。他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为了节省布料，也不穿贵族妇女流行的曳地长裙，所使用的帷帐都很朴素，一心想成为天下人的表率。汉文帝的节俭是非常少见的，他在位20多年，宫室院囿没有新建，衣服车马也是久不更新。文帝曾想建一个露台，一算要花费100斤，文帝于是说，100斤相当于中产之家10家的家产，我侥幸奉先帝宫室，常常担心辱没了先帝，还造什么露台，就终止了计划。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为了纠正当时的厚葬风气，他临终前遗诏薄葬。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事，嫌家生而恶死，厚葬已破业，重服已伤生，吾甚不取。他第一次将国丧的时间定为3天，期间允许百姓婚嫁、祭祀、饮酒、吃肉。他不仅不要布衣车和兵器送葬，还下令将夫人以下的姬妾遣散回家，随便出嫁。这种对人的爱惜，2000年来都很少有帝王能够做到。
用我们今天话说，他比较想得开，啊，这个比如说他对死亡的态度也是这样，啊，他能够认识到死亡是万物的自然规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认识。
他确实是表里如一，啊，是一个勤俭，啊，是一个节俭的，而且一个仁厚的君主，所以他主张薄葬，确实就是薄葬，但他的那个没有多少随葬的东西。但是景帝呢，确实就不太一样。就他实际上在继位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修建他的那个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应该说他的那个豪华程度肯定比那个文帝的要高，啊，尤其是现在 因为还那个景帝陵还没有完全发掘，但是从目前已经发掘的部分来看，尤其是还发现了那个很大的陪葬坑。
汉文帝的继承者汉景帝的杨陵，距离霸陵35公里。到目前为止，汉杨陵墓地只进行了1/8的挖掘。杨陵占地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按照汉朝人推崇的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整个陵墓再现的是汉景帝生前的生活情况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刘启即位。景帝统治时期最著名的事件是削藩和平定七国之乱。他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导致七个诸侯联合反叛。反叛之初，景帝为了安抚作乱的诸侯王，腰斩了力主削藩的晁错，但诸侯王继续进兵，景帝不再妥协，很快平定了叛乱。
就表面上他是很宽厚的，但实际上就是说他内在也有比较刻薄的一面。他有一点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点不择手段啊。实际上就说也有人认为那个景帝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难道不明白诸侯王的那个要清君侧诛晁错是一个借口吗？他有些认为，就有些认为他肯定知道，但是呢就觉得这个晁错呢就是说过于强硬，然后呢他可能觉得也可能对自己的那个政治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威胁，所以就借机把他给除掉了。
平乱之后，东方诸侯王的力量大大削弱，景帝却没有掉以轻心，他加强了中央对诸侯国的控制，剥夺诸侯国君自治的权利，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呢，使得这些诸侯国的那个实力哈、就大大的消减，到最后呢，就跟一个大概他的地位就相当于一个中央统辖的一个郡。
汉阳陵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做一项重复的工作，修复汉阳陵出土的文物。虽然墓地只挖掘了1/8，但是挖掘出来的文物数量品种繁多，仅仅这些文物就要工作人员花上100年的时间去修复。主持文物修复工作的是汉阳陵博物馆馆长侯宁斌。
这两件东西呢，是汉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的两件农具。这个东西呢，叫做铁滑，是用在铁犁顶端的一个铁制的工具。这件东西呢，叫做铁叉，是用在铁锨顶头的一个工具。那么汉阳陵除了南区从葬坑之外，还有其他陪葬墓园遗址里头出土了很多这种农具，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文景时期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
对于诸侯王，景帝虽然采取强硬手段，但是在治国的策略上，景帝继承了父亲的政策，清静无为，轻徭薄赋。景帝即位当年，就免除1/半田租，实行30税1，并成为定制，为后代所继承。第二年，又下令将男子服正义的年龄从17岁提高到20岁。在年龄不好的时候，还下诏不接受郡国贡献，降低皇宫饮食标准。
这三件文物呢，是上个世纪70年代汉景帝杨陵刑徒墓地出土的三件文物。这个大的呢叫做铁钳，是套在脖子上的；两个小的呢叫做铁地，是套在脚脖子上的，说明当时刑徒在劳作的过程中是带着刑具来劳作的。那么西汉初年曾经有一种刑罚叫做肉刑，就是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断足。那么到文景时期呢，把这种刑罚进行了减轻，也就是如果有这种肉刑，要让一部分这种刑徒丧失了劳动力，同时也丧失了他们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文景时期通过对这种刑罚的改制，一个是提升了社会里的劳动力，另外一个也给一部分刑徒带来了一个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
在减轻刑罚方面， 景帝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乾元元年和乾元六年，景帝分两次完善文帝废除肉刑的政策，减轻了吃刑，使肉刑的废除真正对百姓有利。他又废除了残酷的折刑，改为较为和缓的气势。在判案上，景帝强调疑罪从轻的原则。这是1983年在湖北省荆州市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奏验书，它记录了秦及汉初一些疑难案例。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疑难案件或者被告人不服的案件上报主管部门合议的制度。景帝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他在中五年下诏，痛斥不法官吏徇私枉法、结党营私，以执法苛刻为明察，致使无罪者蒙冤，有罪者横行，命令自此之后，凡有疑问的案件都要上报进行合议。后元年再次下诏，进一步明确，疑案先交给主管部门合议，如果主管部门仍不能定案的，移送至最高司法机构廷尉进行终审，强调治愈者勿先宽，
就是尽量不与民争利，啊，把财富放在民间，这是中国经济史当中两个主线，啊，一个是与民争利，一个呢是无为，不与民争利。而文景二帝啊，他们实行的政策呢，仍然是贯彻了汉初的这种政策，无为政策，尽量不打扰农民，啊，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啊，尽量那么不对农民啊进行更多的兵役的这种征发。
文景时期一系列惠民措施博得后世的一致称颂。据统计，文景时期共颁布了8次大赦令。文帝、景帝的谥号便因其政绩而定。谥法称：道德博文曰文，由义而济曰景。从西汉王朝成立到汉景帝刘启病逝，汉王朝已建立61年，汉初残破萧条景象一扫而去，城乡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贮藏了大量财物，国库的钱数以亿计，因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数都没法数。太仓堆满了新旧粮食，有的因没有地方放，只好放在外面，以致腐烂不可食。街巷中到处都有马，田间更是成群遍野，那些乘母马的人都被瞧不起，地位卑贱的看门人都吃上了粮肉，为官作吏的因无事可做，忙着生养孩子，人人自爱而重犯法，以行义为先。制作一件素纱单衣花了王继盛13年时间，迎来一个盛世得需要几十年几代人。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他们共同编织了文景之治这件垂范后世的素纱单衣，编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文献记载的盛世。
这几十年的统治之间，就他们的政策有一个延续性，那么这个政策的延续性呢，实际上也是无为而治一个最好的体现，就是不是朝令夕改，那这个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这个社会的安定，财富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国富民安，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臣民老百姓都很满意，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认同啊，就是认可度比较高，尤其是对那个比如说对统治者的认可度比较高。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世，然而在一片繁荣景象的治世背后，却掩藏着重重危机。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清静无为、休养生息， 的确是一扫秦末的残破凋敝，出现了欣欣向荣、百业俱兴的盛景。然而，诸侯王和匈奴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北方的匈奴，一直是汉王朝梦魇般的劲敌。从汉高祖刘邦时代开始，就不断受到来自北方的骚扰和挑衅。新兴的汉朝无力与匈奴大规模长期征战，只有采取和亲与安抚。然而，怀柔只可以换取短暂的和平与宁静，却无法保证长治久安。公元前141年，景帝病逝，妻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卑辞厚壁，从此变成金戈铁马，武帝的雄心和大汉的铁骑横扫草原，匈奴人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西汉历史也掀开了烽烟四起、波谲云诡、威震海内的新篇章。公元前133年6月，汉武帝刘彻命李广统兵30万埋伏于马邑城附近的山谷中，同时派人前往引诱强敌匈奴。一场意在歼灭匈奴主力的战役在紧张中部署，匈奴君臣单于领大军奔马邑而来，匈奴军一路畅通无阻，发现沿途牛羊成群，却不见放牧之人。君臣单于顿起疑心，此时恰巧遇到巡视蜀县的汉朝官吏，在威胁之下，官吏将计划全盘托出。君臣单于大惊失色，急令退兵。这时前锋部队距马邑仅有100余里，险些中了埋伏，汉军进击未能追上。这场针对匈奴的歼灭战最终失败，这就是历史上的马邑之谋。汉军马邑之谋的失败，结束了西汉自历朝以来对匈奴奉行的和亲政策，同时也拉开了汉匈全面战争的序幕。